担架上的交流。1934年底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江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先头部队为了掩护后续部队付出巨大的牺牲。到12月1日，主力红军才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呜咽流淌的湘江吞噬了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红一军团减员严重，不少团出发时是2800人，过湘江后只有1400多人了。红三军团的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五军团的34师和红八军团被敌人切断和打散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准备率部返回井冈山，途中被俘，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九军团损失也很大，许多师团营连干部牺牲，损失重大。渡过湘江之后，红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只剩3万多人，折损过半。面对着流血的湘江，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在思考，红军指战员在思考，毛泽东也在思考，红军的出路在哪里。毛泽东一路上孤掌难鸣，虽然多次提出正确建议都被多数人拒绝了，红军因此损失惨重。然而局势仿佛出现了转机，王稼祥、洛甫在向他靠拢，他的建议终于得到了他们两个关键人物的呼应，由一个变成了3个。陈毅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曾用独特的语言评价王稼祥的历史功绩。楚汉之争时，韩信是一个要人，韩信归汉则汉胜，韩信归楚则楚胜，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就犹如韩信的。的确，在长征路上，王稼祥的确是一个要人，他的作用和地位就如楚汉之争时举足轻重的韩信。王稼祥曾是上海党中央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钦差大臣。1931年4月上旬，中央从上海派出了6届四中全会代表团，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俗称三人团。他们带着贯彻中共6届四中全会路线的使命，来到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在地宁都县青塘围。三人团下车伊始，就夺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权，请示党中央欲任命毛泽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度力挺了毛泽东。可是好景不长，在半年以后的赣南会议上，他们又狠狠地批判毛泽东，使毛泽东受到一系列排斥和打击。在三人团里，任弼时掌实权，王稼祥出主意，顾作霖打先锋。在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他的这种力排众议的态度曾受到一位与会者的嘲讽：哼，我看你的高见除了毛泽东本人外未必有人支持，少数服从多数，你不会不知道吧？王稼祥表示，少数当然应该服从多数，不过多数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正确的，这在我党历史上以及国际共运史上 也是不乏先例的。毛泽东被迫离开前线，临分手时，他握着王稼祥的手，说了一番披肝沥胆的话：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先后，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不然呢，你也会同我一样，成了右倾主要危险人物了。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的关键一票，奠定了毛泽东与王稼祥密切合作的基础。从此，王稼祥成为第一个从左倾营垒里分化出来，也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里第一个接近和理解毛泽东的人。王稼祥在中央苏区带病工作，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对毛泽东的这种友善和敬重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而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呀。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有说服力。王稼祥是中央领导人中唯一的重伤员，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他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腹骨无法取出。此时，毛泽东也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王稼祥和毛泽东的心在长征前就已经贴得很近，长征出发的时候，他俩还共同设计制作了特制担架，在路上同行同住。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曾写道，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像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晃荡。他那足有6尺长的瘦高个，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竿扛在肩上。竹竿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行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担架上的阴谋是外国人故弄玄虚的修辞法。长征老同志回忆起来，用中国人的修辞法是说担架是毛王结婚了。不管怎么说，这两副著名的担架的确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悠悠担架情使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联盟更加巩固，并扩大到洛甫身上，最终结成了足以抗衡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集团。